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8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事隔多年之后，近日日本主办了国际海上大阅兵，共计有12国的18艘舰船参加。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共政府虽然受邀参加，但却拒绝到场出席。中共此举引发了外界关注。
11月6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神奈川县以南的双毛湾举行国际海上阅兵，包括美国、法国、南韩、新加坡、印尼等12国的共18艘舰船参加，美国和法国等国亦都派出战机加入。外界注意到南韩受到邀请并且派军舰出席，这个被认为此举有助改善日本和南韩的关系。日本未邀请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但是邀请了中共政府，没想到北京当局最后通知日本中共不会派船舰参加。对此有媒体解读说，日本海上阅兵是剑指中共和北韩。对此台湾退役海军上校杨于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说，这几年美中对抗，美国有作为在第一岛链，日本某种程度替代美国的角色。这次比较特别是南韩的参与，中共军队受到邀请了不参加，为什么呢？有什么考量呢？这个值得外界继续观察。另外，台湾军事评论员陈国铭仲向自由亚洲电台说，日本海上阅兵固定举办，主要针对北韩，不过北韩的海军和空军实力都比不上日本和南韩，因为北韩不断地进行核试验和试射导弹，所以才令南韩海军决定参加。不过就在日本海上大阅兵的同一日，中共军方却派出46架次的战机骚扰台湾，17架次越过台海中线。对此杨于胜指出，有好多分析针对什么时候中共攻打台湾的时机点。攻打台湾虽然是选项，但是对中共政府来讲，他会考虑这个是他要的结果吗？包括中国自己内部的经济发展，以及发动作战行动之后的折损，可能遭遇国际制裁，对中国内部经济冲突有几大，中共政府并不具备绝对武力优势。对此杨于胜仲提到，在美国加大晶片制裁围堵的状态下，如果北京能够靠自己的红色供应链能源自给自足，不受制于国际，他的筹码就不同了。杨于胜说，当他在自己的体制生活，国际话语权比而家更优势的时候，台海问题仲会好像而家这样吗？作战行动发生仲会不会引起注意呢？台湾对两岸问题仲会不会高涨呢？随着时间，中国国力变化，国际局势改变，亦会产生不一样的答案。除此之外，对于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理查德近日警告，北京发展核武器的速度比美国仲快，认为这个是美国近期应该要关注的议题。对此杨于胜说，他并不认为北京当局发展这样的能力实际上就能够威胁到美国，因为距离能够对抗到发动攻击仍然有差距。台湾军事评论员陈国铭表示，美国和俄国的核子弹头仍然占多数，中共在这方面不是美国和俄国的对手。外界真正担心的是非民主国家决策过程不理性，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话打就打，这个是国际对极权国家最担心之处。
立陶宛政府当局11月7号宣布，他已经在台北开设办事处以促进贸易。立陶宛经济部长阿莫奈特指出，我毫不怀疑，我们在台北设立立陶宛贸易办事处之后，立陶宛会同这个充满希望的市场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新的机构专注于发展和台湾的贸易关系。
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里面称赞说，这个机构意味着台湾和立陶宛友好合作关系走入了新篇章。声明指出， 台湾和立陶宛是反对威权主义前线的亲密伙伴，我们不单止拥有民主和自由等普世价值，亦面临着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和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挑战。自去年11月份以来，立陶宛宣布台湾将在立陶宛首都设立代表处。由于该办公室明确用台湾的名称，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之后迅速恶化。今年7月份，立陶宛接待了由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带队造访的台湾代表团，引发北京政府的抗议。而在8月份，立陶宛交通部副部长访问台湾，中共政府扬言将与立陶宛断绝交通关系。北京仲语言攻击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吉斯，原因是他公开表态支持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立陶宛经济部说，由于北京的打压，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停滞。不过当局在今年前8个月里面，对印太地区其他10个市场的出口额增加了 60%，足以弥补中国市场的损失。在代表处成立之前，台湾宣布对立陶宛激光技术公司投资350万欧元，促进了双边的经贸合作。台湾当局亦指出，将在今年迟些的时候或者明年初宣布另外两项与立陶宛有关的投资，令投资总额达到1000万欧元。
据 CNN 报道，中共二十大之前封控了74座城市的3亿多人口，二十大之后封控进一步趋严。近日密集传出封控导致民众跳楼事件，封控不仅令百姓苦不堪言，亦都让中共内部人士感到头痛。
网络信息显示，11月7号，河北雄安白沟新城一位男子拿着一沓纸跳楼，上面写着封控等于监狱，冇工作、冇收入等于死亡，白沟官员只算是图像等字样。在同一日早上8点，呼和浩特金桥怡和家园一个14岁的初中女仔跳楼身亡，据讲该小区是低风险，个别楼层已经停水停电几日。郑州近日连续发生多宗跳楼事件，据讲白坟社区、西和小区、西湖春天、太宏建业各一宗，凤凰城、大溪地各两宗。严厉的封控措施将百姓逼向绝路的同时，亦让中共体制内人士以及为其唱赞歌的大小粉红他们受不住了。11月6号有消息说，北京中央及官方媒体几十名记者联合到上海采访进博会，全部被弹枪，没办法回去北京，不得不向中宣部求救。11月5号，中共元老陶铸的女陶思亮在微信发帖说，她和丈夫去了没疫情的湖州之后被弹枪，回不到北京，质疑所谓的时空关联太过魔幻，并指责北京的防疫措施匪夷所思，从防疫科学上讲不过去。近日包括胡锡进、周小平在内的中共多名大粉红亦公开对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表达不满，一向亲共的台湾艺人王安亦大闹中共混蛋。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本台话，可以看到中共的防疫机制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程度，但是在5号下午举行的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面，当局仍然说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吴建中说，这种机制不单止影响出行，亦令中共引进外资的努力化为泡影。我举个例子来讲，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其实我们看到法改委出了一个15条的办法，其中第7条就是要求各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来针对外商入境进行规划。但是我们却看到在防疫办公室的记者会之后，这样的办法其实亦等于说是覆死胎中。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防疫的大拇指之下， 唔理系经济亦好，或者社会嘅发展亦好，都似乎系变成一个可以被替代嘅代价。台湾智库副执行长董思齐话：，中共而家强调嘅系斗争同安全。从呢种层面嚟睇嘅话，某种程度仲系牺牲咗经济嘅成长，要先讲政治稳定。所以从呢一点嚟睇嘅话，中国嘅经济状况，特别系各地区嘅财政问题，仲有包括失业嘅问题，喺近期之内仲系会一直困扰住中国。
从加拿大要去中国，核酸检测规定又变咗。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官网11月4日发布嘅关于提醒搭乘加拿大赴华航班旅客关注最新乘机要求的温馨提示，现行嘅指定核酸检测机构相关要求更改咗。
自2022年11月10日起，搭乘 CA998 航班去中国嘅乘客，核酸检测必须在加拿大当地卫生部门认可，并且在中国驻加拿大领事同一领区的检测机构完成，不能够以快速检测剂盒取代实验室检测采样。从加拿大搭乘航班到中国的旅客都被要求：一、未感染人员，包括未曾确诊或者是核酸检测未曾呈阳性人员，需于登机前两日内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登机前一日内进行一次核酸检测，两次核酸检测应间隔24小时以上。二、既往感染人员，包括曾经确诊或未曾确诊，但是核酸检测曾经呈阳性人员，需要再补充进行采样，时间间隔24小时以上的两次核酸检测和为期14日的自我健康监测。而核酸检测机构增多了，只需要符合两个要求，加拿大当地卫生部门认可，以及在中国驻加拿大领事馆同一领区内即可。亦就是说，只要在温哥华总领馆领区内是卫生部门认可的核酸检测机构都可以。而领馆要求核酸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必须包括申请人姓名、出生日期和旅行证件号码、核酸采样方式、核酸采样时间和报告出具时间等信息，不能够以快速试剂盒取代实验室检验采样。同样，核酸检测需要在我管领区内的核酸检测机构完成。而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针对以北京为目的地的多国国际航班还增设了第一入境点。旅客可以通过国际航班官方网站、中国国际航班 App 进行查询。旅客需要在第一入境点办理入境和行李清关手续，接受检疫，按照疫情防控政策进行隔离观察。解除隔离之后，国际航班将会为旅客变更后续航程，重新预订第一入境点至原客票目的地的国际航班、实际承运直达航班或者是中转航班。这节新闻就为你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